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科技微报，我是风云。今天9点22分，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1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。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，进入预定轨道，顺利将聂海胜、刘伯明、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，飞行乘组状态良好，神舟12号发射圆满成功。午间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重磅发布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任务宣传片，展示了神舟12号发射升空、天河核心舱入轨、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天河核心舱交会对接等画面。据悉，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任务，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。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的程序与天河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，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将进驻天河核心舱，完成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、开展机械臂操作、出舱活动等工作，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、再生升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，期待三名航天员的凯旋归来。今天，刘作虎在一家社区发文指出，8年来，一加在高端手机市场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。现在我们正处在转折点，我们决定将与 OPPO 进行整合，同时保持独立运营。据悉 ，OPPO 这么安排，主要是让刘作虎去为造车做准备。此前有消息称 ，OPPO 创始人陈明勇已经在新能源车的产业链资源和人才方面摸底调研。OPPO 和一加都是广州欧家控股有限公司控股的企业，但双方除了供应链和生产共用之外，品牌一直是独立运营，市场定位也有差异。通过企查查 APP 发现， OPPO 广东移动信息有限公司申请注册 OCAR 商标，国际分类为科学仪器，目前商标状态为等待实质审查。近几个月， OPPO 与蔚来、理想等车企进行合作，实现了车机互联。此外， OPPO 还公布了一组有关防撞提醒的方法、装置、车载设备与储存介质，以及测距装置、测距方法、摄像头及电子设备的发明专利。种种迹象都表明 OPPO 将入局汽车行业，就不知道 OPPO 会采用什么形式加入进来。你期待绿厂牌的汽车吗？传言了许久的新款 AirPods 到目前都没有与我们见面。现在据外媒报道，苹果公司的技术副总裁 Kevin Lynch 在一次关于健康领域的采访中暗示，苹果公司可能会在未来推出的 AirPods 耳机中增添一些运动传感器，来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健康数据。目前苹果公司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 都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，独立为用户提供健康数据和信息。此外，苹果公司还利用传感器的融合，将手表和手机上的传感数据结合起来，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信息。如果 AirPods 耳机加入传感器融合，配合 iPhone 和 Apple Watch 一起，将会为苹果用户提供更多健康数据。此前彭博社也曾预测，苹果将在2022年推出新一代的 AirPods Pro， 同时配备强大的运动传感器，并增加运动健康追踪功能。看来接下来的 AirPods 也将附加健康关键词，不知道价格会不会上涨呢？传音控股旗下的纯智能手机品牌 Infinix 一直在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销售，在过去的几年中，该公司在印度取得了较大的成功，最近还发布了 Infinix Note 10 Pro 手机。此前传音一款160瓦的充电器曝光，现在搭配该充电器的超级快充手机的渲染图也曝光了。从外媒放出的渲染图来看，该机背部有大写的 Nail 字样，新机采用了矩阵式的后置摄像头、一个 USB Type-C 端口，手机正面采用了左上角的打孔的曲面显示屏。目前国产手机中最快的量产充电速度是120瓦，黑鲨4 Pro、 努比亚 Z30 Pro、 红魔6 Pro、 iQOO7 等已经支持，最高可以做到15分钟内充至 100%。 而传音的这款160瓦 Infinix 新机有望超越在售的所有机型，不知道传音有没有想法在大陆市场竞争一番呢？徕卡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相机品牌，与华为合作让其在国内声誉大增。现在徕卡正式发布了自家首款智能手机 Liz Phone 1， 该机由德国慕尼黑的设计工作室所设计，徕卡相机日本公司发布，由夏普代工，且仅在日本运营商 SoftBank 发售的运营商定制机型。硬件配置方面，搭载了高通骁龙888处理器，采用 LPDDR5 加 UFS 3.1 的规格，支持 12GB 加 128GB， 支持存储卡扩展，屏幕采用 6.6 英寸 LED2730×1260 分辨率，支持1-240赫兹刷新率的自适应，内置5000毫安时的电池，支持 PD 充电，后置主摄像素为2020万像素 ，f1.9 1英寸 7P 镜头，前置摄像头为1260万像素，支持 IP68 防水防尘，支持 3D Sony Max 超声波指纹，3.5毫米耳机孔，语音助手实体键 ，TOF 辅助对焦。该机将于6月18日开始预定，预定7月发售。价格为18792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10900元。谁有想法去搞一台吗？ 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点赞，欢迎分享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